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3月31号，今天是3月最后一天的新闻掘金360。我们要聊一些什么 ，Jenny？
哦，现在在华人世界，那就是蔡英文访美，还有这个那个叫什么
马英九
访中了，这两个人的时间怎么选的这么巧？
对，就是各奔东西哦，真的就是一个往大陆去，然后一个往美国来，就是一个往西走，一个往所谓的东边中共那边去了，就是刚好可以让我们聊一下这两个人不同的政治立场还有选择。
其实他们两个人都在美国受的教育是吧，英文都蛮好的。
的确哦，而且其实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也就是过来美国拜访过很多次，那怎么反而退休之后卸任之后不断的往大陆去？对，
我们以前采访他来洛杉矶过境也现在想起来呀，恍如隔世的那种样子。不过每个总统来过境，我们作为地方新闻都是要当大新闻来报的。本来这个环社区也没什么太大的大事嘛，所以看一看这个我在这个法广上的这个视频，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大家播一下。
就是蔡英文到了纽约，然后接受侨民的这个邀请，有一个侨宴，简单的演讲。
谢谢。不过你要记得，我下一次不选总统。
对，跟侨民，这个共欢乐是很大的一个过境的一部分内容，好像。
最主要的内容了，事实上。
依据《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落实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台湾人越团结，台湾就会越安全，台湾越安全，世界就越安全。我们会和所有的民主伙伴携手合作，台湾会继续的坚定的走在民主自由的道路上。
其实这个参加侨宴是严格控管的，就是除了实名登记之外，就是所有的人之前都得保密，尽量不泄露这个消息。
这个是马英九在中国的了，一看就是中共的 CCTV 那种 style 的报道，就是领导视察那种 style 的报道。
我在看了感慨万分。就觉得马英九有在为中共洗白或者是宣扬中共国威的那种感觉。作为一个卸任的总统，我觉得有点降低国格。 对中华民国来说
是。另外看一下马英九在国内的时候，在武汉的时候接受采访的镜头，又让我觉得就好像回到了洛杉矶一样的，因为他这个采访的风格太像，
地方新闻，
地方新闻了。
就是我们会给受访者一些他的舒适圈，就是我们问的题目都是做球给他打一些漂亮的回答的那一种。
好，谢谢。登陆之后的感觉，我可以说非常的兴奋，因为国父呢从小就是我的偶像，而且他对中国的贡献可以说是无人能及也无与伦比，因此我非常的开心。
请问您最希望此次随团的台湾青年能收获什么？
这个好像是大陆的记者。
国父的生平还有两岸的关系认清楚，两岸一定要走向和平奋斗才能够振兴中华。
请问您到目前对于大陆的接待？
这是台湾的记者，
非常满意。
你从口音判断的是吧？
Yeah.
包括从上海到南京整体的感受是怎样的？
这个也是大陆的记者。
此行呢，做工作，我看到我们大陆的朋友非常热情，大陆的民众呢，我们非常欢迎，这是一个好现象。我们回去之后，会把他们的好意转达给台湾的人民。
那在南京击败的中山先生，跟在台北击败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这个看来是大陆记者，
还是不一样。
是，
因为毕竟啊，是中山先生的陵寝在这儿嘛，但是精神是一样。大家都遵从卓任先生，愿意实现他的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我们这边提出来是和平奋奋斗呢，振兴中华，其实用意是一样的。
那您来到这里会觉得更加有历史责任感？
那这肯定是中国大陆的历史责任感。
这个国父
字正腔圆，
可以感到非常的欣慰，大家一起努力。
请问您刚刚提到超乎预期是哪些方面是超乎预期的？
这个就是大家对我们的热烈的欢迎。
马先生，您希望那个青年一代从这个孙中山先生传承什么样的精神？
刚刚不是讲了吗？就是和平、奋斗、振兴中华，两岸一定要追求和平，否则的话，双方都没有前途。好，谢谢。
我蛮同情这些记者，我可以，我很同情这些记者。
没错，我这样想说，这些记者真的是我觉得他们内心一定会很郁闷，然后又很纠结，会就是要唯心之论，然后提这么没有意义的问题，他回去晚上可能会做噩梦或精神分裂吧。
就是有的没的问题，其实没什么好问，就是用英文来说，都是一些 softball question， 实际上在捧场啦呀，都是一些面子问题、PR 问题。没有一个是有任何意义的问题，我觉得就是那个台湾记者唯一的提出那个让我留下印象的，就是你这次你说超乎预期，哪里超乎预期？这个稍微还有一点可问的那个，那个这么一个问题，其他的问题真是啊。但是你这样的采访你不去做又不行，然后在我们这华人社区这种采访。几乎是每一个都是这样，无论是官员呢、啊、还是社区的一些领袖啊，那个屁大点的人物啊，或者像马英九啊蔡英文这样的，人家就是一大堆的话筒拥过去啊，不知道哪儿冒出来的那么多的话筒，你说小小的华人社区结果一大堆的媒体。
的确哦，还是十几家，毕竟洛杉矶侨民多嘛，所以真的是稍微大一点的人物来的时候突然会涌出十几个麦克风来，我都不认识这些媒体呀。
然后回答呢也是像马英九那样的，哎，有的没的，反正有时候问题还重复，他还得重复，反正没有，就是
最可怕就是抓不到重点，都是水水的。
就是都是水问题。哎，但是为了维护面子，这个 you know 人社会就是这样，你也不能揭穿，所以就只好这样。
不过我真的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马英九出席了，就是在媒体上面，我对他的新造型真的是感到非常的不满意。这墨镜一戴怎么看起来就非常的不善啊，就以前可能还觉得他有点温文尔雅，就不管他是真的君子还是假的君子，但他现在就是让我觉得有点像一个黑帮老大。
你看那个头还光光的哈，
那梳了一个油头嘛。
是
Godfather 的造型。
是，好像以前马英九给人感觉至少还是个帅哥吧，可能因为年纪大了，人也抽抽了，个子也没那么高了，好像。
我觉得是相由心生吧，或许他以前还有一点中华传统的文化，还有一点就是底蕴。但现在这种东西好像在他身上越来越少。你看他说和平奋斗振兴中华，但是他做的东西有振兴中华吗？他跑去看就是武汉研究所，我们先不管那个病毒到底从哪来，先不扯这些，那里死了那么多人，他可以视而不见，他可以在那里陪着中共歌功颂德去赞颂那些人做的所谓的这个防疫政策。我真的觉得这个人他的良心很有问题，所以面长得不善也很正常。
你要不说我还没想起来武汉，大名鼎鼎的武汉，当然他是到那里去纪念孙中山陵了，祭奠孙中山陵。
南京，对，他去了很多地方，南京、武汉，他拜访了不少地方。对，就是统战之旅嘛，这种重点城市都得去走一趟。
所以怎么就选这些地方，是故意的还是巧合？
一定是
不巧合的事情，就是
这精心安排的，就是一定是做球嘛。这个地方可以去宣扬中共想要说的某些话，这个地方可以展示某一些事情。就是你知道一些所谓比较亲共的媒体都会写说，台湾的亲共媒体就会说，马英九还是很尊重中华民国的啊，他完成了就史无前例的破冰之旅，因为他把中华民国 的那个题字留在了大陆，就代表中华民国还存在，然后代表这个台湾还是一个国家，就是这种东西我觉得非常的吊诡，你拿这个来骗谁勒？就是 OK， 我现在是民国113，我都不知道今年112年，他留下来的不是西元纪年，他是留了112，代表今年是中华民国112年，中华民国依旧存在，这就是他了不起的创举。这有什么意思呢？
另外再看看网上流传的一些视频吧。这个是说马英九在南京引骚动，路人抢拍挥手向追星，
也可以接受。
哇哇，好浮夸的设计。
这是真的吗？大家真的马英九在中国真有引起这么大骚动吗？
可以请人去的嘛？你知道蔡英文他在纽约的时候，除了侨胞去欢迎他，也有一些中共亲中共的侨团过去，然后一天是200块，这个是台湾的国安局公布的，就那些去抗议蔡英文的人，一天200美金。那或许在大陆欢迎马英九，一天200人民币，
又儒雅，然后又有文采，
是两岸和平的使者。
他是两岸和平之士，
我觉得应该是。
哦，那你会就是怎么称呼他？因为在台湾很多人会大家都称呼他为总统，那就你来讲，你会怎么
这个称呼也可以接受。
所以他们接受台湾有总统，大陆是什么？总理、主席？
大陆是真的很像习近平，他是什么官啊？我都搞不清楚，英文说他是 Chinese President， 但在中文没有总统这一说呀，所以他实际上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类的，然后又是党的个什么什么个主席，军委主席，反正基本上都是主席这个词儿。再来看看这个是郭文贵媒体的啊，
郭文贵报道了马英九去大陆，他们的媒体
啊。他们肯定是转载国内的视频。
的确哦，这个国内是很多人在关注马英九的，但其实也是因为没有其他的事情嘛，他总不能一直在报蔡英文在美国的新闻吧？国内我指大陆，大陆也需要有一些不同的新闻来缓冲一下。其实除了蔡英文来了美国，最近还有另外一个人也同一天到了美国，就是郭台铭。就大家昵称的郭斗，
我抱歉，我刚才想 share 那个视频，没有 share 得了，怪不得。看看这个是，这不是那个一眼的假冒欢迎的那种。
我们请，我想试试说这讲话。我不知道，你把身份证请亮出来，你把你的证件请亮出来。我讲的是符合我们宪法的话，我不是随便强词夺理的。我讲的话对不对，同志们？
对。
马英九有什么了不起？
他是中国人。
我不知道，我看清楚一下，我老妈来远一点。陈瑞清，江苏省南京公安局学，我是公安局玄武分局。
讯号有一点缓慢。
我没带，我告诉你，我身份证号你可以看出来，对不对？里面有东西，你这有警察捞的，没有关系，有那么多老百姓在这。
你这样，你先跟我。
没，我犯法了。
这老先生挺牛的。
我没有啊，我
口
头上来了。我先口头上来，你说的。
没有
。这个是民众自然的反应，可能马英九现在的活动影响他们出入还是怎么着？
所以他不是抗议马英九，而是抗议马英九的行程扰乱了他们本来的生活，
是吧？
刚才在那边门也是一个不过其实大关出入都是这样子啊，你说拜登来了蒙去 Park 也得封路啊。
所以说是3月28日早上，马英九一行前往中山陵拜谒，导致普通游客无法入园参观，引发民众不满。对啊，这个就是来自奥喜耀文信号，所以这一看就是新中国联邦，这一看就是郭文贵的媒体嘛。
呀呀呀！ 过的确啊，你说扰民了嘛，所以大家有真实反应也蛮正常的。对我来说啊，假设就像拜登他去 Montreal Park 他封路，我也觉得我生活不方便呢、啊。但倒没有那个大爷那么生气。
再看一下你传给我的这个社区华人传来的这个东西，能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吗？
其实这一次哦，蔡英文的行程是相对的保密的，至今洛杉矶驻应该说中华民国驻洛杉矶经济文化处代表，就是在这边的驻外单位都没有告诉所有的记者蔡英文的行程。但是很多这个就是亲共的侨领啊或者社团，他们已经开始在集结了。你看嘛，他们叫反独促统真爱和平，虽然也打着和平的旗子，但是他们是想要去用不和平的方式抗议的。他们已经开始在准备找人去那个蔡英文来洛杉矶之后的乔宴呛虾了，就是他们会找一些人去抗议，叫做拔菜头吧，就是一些反台独的人士啊，或者是反正就是大陆会花一点钱请他们去做一些抗议活动。其实在纽约也有，我们可以看到在纽约有蛮多这种就是某某同乡会啊某某联谊商会一起去抗议蔡英文的活动。那这一次也是在南加地区这边就已经开始出现社团集结，他们准备去。但是我很好奇这些中共的怎么讲呢的好朋友们，不管是小粉红老粉红，他们得到消息了没有？因为至今都没有对外公布嘛，就蔡英文哪一天真正会到，然后哪一天在哪一个饭店，那乔宴在哪里，就是据我所知都还没有正式公布，然后也不对外讲。当然就是要参加活动的人是知道了啦，我本人也是知道了，但是我们都不敢讲啊，就这些人到底知不知道在哪里。对，
那看一看这个蔡英文在纽约的乔宴吧。
嗯，
好的。对，蔡英文他没有什么，或者是没在这里，
辛苦你了。对对对对，
因为是从主桌的位置，就是跟蔡英文坐在同一桌的人一起拍的，就是很前面，所以可以看到演奏的表演。然后这次在纽约的这个侨宴，大概有900位侨民参加。那每个人都是实名登记，那进去就是要经过身份认证，因为维安做的非常的严格，那就是告诉侨民就是他来做什么啦，那给大家打打气，然后大家就是欢迎蔡总统。其实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最后发的新闻通稿也就非常的普通，但是他并不开放让媒体记者进入，只能靠侨民给我们发一些就是现场画面啊还有照片。而且你们可以发现就是并没有太多美国官员参加，一般来说这种宴会会有一两位美国官员或者就是稍微高一点级别的美国民意代表参加，但是蔡英文这次乔宴也没有太多美国的官员出席。
对，所以这就是我的问题，就是他那个过境美国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呢？他去那些中南美国家去访问，不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吧？他此行的主要目的还是过境美国吧？那他跟美国的哪一些官员有过什么样的会谈？有什么实质性的那种内容或者进展？
对，因为大家其实最关心的是蔡英文，可能就是外媒一直说他要跟那个麦卡锡见面嘛，然后他们两个到底见不见面现在也是一个谜，大家都说要在雷根图书馆碰面，然后蔡英文会做一个演讲，但是至今也没有得到一个官方正确的回应。那他见到哪些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比如说你看萧美琴也在这嘛，萧美琴他可能会带来一些华府的声音，但我不觉得这些事情是需要面对面才能讲的。萧美琴可能每天都会跟蔡英文汇报，说不定人家就有 LINE 传来传去，为什么需要面对面见面，我也很好奇。反正这一次的活动来了也是一种考验美国跟台湾关系吧，就是一种展现。因为中共他不断的说只要蔡英文在美国跟了官员见面或者是做了公开演讲就会回击， 他的回击包括了无力回击或者是怎么样的反应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就说我们会回击哦，那就看台湾政府硬不硬要不要公开演讲，或者是美国硬不硬要派官员跟蔡英文见面。对，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台前的作秀，就是在测试对方或者是彼此之间的那个底线在哪里。就比如说台湾可以到美国的哪一些地方去公开演讲，然后哪一些官员跟蔡英文见面示好的时候中共可以接受，或者是说美国觉得我们跟台湾的关系有铁到这个程度，我们的确就是要挺台湾，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认识一些就是所谓泛绿人士，他们其实很不满意美国这一次的做法，他觉得以蔡英文现在跟美国的关系啊，就是所谓这个台美外交关系最好的时刻，至少要在华府让蔡英文跟那个民意官员见面，就是跟那些众议员啊什么的那些人碰头，或者是给他一个比较高规格的待遇。那很明显没有嘛，就是台湾还有中华民国不是美国的邦交国，我们的 最高首领是没有办法在这里跟这里的官员有一个正式的见面。
所以跟以往过节没什么太大的不同。你看这个美国之音这个报道写，周四蔡英文将参加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举办的闭门活动，并接受该机构颁赠全球领导人奖。据纽约华文媒体世界日报报道，蔡英文在这项闭门活动中将发表演说，并与包括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该智库代表展开区域安全对话。哦，这就是一个智库啊，但智库里面的也都是前那个成员呢、也不是现在的拜登政府的或者是现在的国会议员啊什么的。
对，就只能民间私下闭门对话。对，没有所谓国际对就是国家对国家一个比较高规格的正式的活动。
对，中国的威胁依旧，但是也就是那样吧，也没有什么令人 surprise 的一些什么举动。
一直都会让你觉得哦要擦枪走火了吗？可能会擦枪走火但其实没有，大家还是岁月静好各过各的。
所以你刚才对，但是这个提到这蔡英文过境，因为他还是要去中南美洲去访问嘛，但是现在好像台湾又少了一个邦交国，那个洪都拉斯前两天不是放弃了与台湾的关系吗？
对，就在蔡英文即将要来美国这天，他跟台湾断交了，正式与中国建交，台湾的邦交国已经剩下13个了。但是中南美洲对台湾最重要的意义是可以过境美国，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还会有一些中南美洲的好朋友。这个意义其实很明显啦，就是还是希望说可以跟美国这边的官员做一些交流吧，那跟这边的侨民做一些交流，就是台湾的实质外交可能来自于就是不管是经济啊科技啊这方面的互利。你看我们没有所谓的外交单位嘛，我们就叫经文处，经济文化办事处，其实做的还是这些科技啊或者是经济方面的交流。所以他基本上去中南美洲也就是送送钱送送笔电然后就回头了，重点还是在美国这边的活动。
现在台湾包括梵蒂冈在内有13个主权国家承认其地位，所以它还剩下13个邦交国或者地区。
对，其实还有一件事挺巧合的，不过就像你讲的这事情是没有巧合的，就是郭台铭跟蔡英文也是前后脚出访了美国，然后是同一天离开美国。这个郭台铭包括去了波士顿去了华府，然后他最后也会来到洛杉矶。对，但他不会跑去洪都拉斯中南美洲国家，他这几天会去德州还有其他在这边的相关的公司拜会。对，所以也蛮特别的，就是他即将可能参选下一次的台湾总统嘛，所以大家都在猜测他来会说一些什么，或者是他想要寻求怎么样的帮助或讯息。
这个郭台铭访美引起的重视，你觉得跟蔡英文是有多大的差别呢？
嗯，还是有不一样吧，因为你看啊，蔡英文毕竟动用了整个国家机器嘛，然后侨委会他发动了所有的侨务委员，还有侨民，还有当地社团嘛。那郭台铭他能做的可能就是一些商会啊，或者他自己本身的经济实力在美国这边的关系。他的蔡英文这一趟叫做和平共荣之旅啦，然后郭台铭这一趟叫做科技经济开拓之旅。他就是也在寻求台美合作的策略，还有强化经济。但是你可以看到郭台铭拜会的地方包括哈佛大学，然后还有其他一些民间智库私人的交流，其实跟蔡英文有点像，都是私下的闭门的，然后我们不知道看不到的一些会议。那在洛杉矶这边他会跟玉山协会合作做一个演讲，但内容是什么也还没有公布。
嗯 ，interesting。另外，在美国这两天，这个甚嚣尘上的消息呢，就是川普终于被起诉了，这个也是一个史无前例啊。所以说，现在一年发生的事情，可能是以往十年发生的事情，给大家看一下。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been indicted. It is all related to the hush money payment
made to Stormy Daniels.
It is, you know, a sad and sobering historic day in the life of our country.
It's the stupidest thing I've ever seen, and I feel bad for the guy. He didn't even really have to be president.He had a lot of money. He had a great life. And he decided to run. He won. He got in. They took him down. And now they're trying to nickel and dime him for a private agreement he made with a woman, what, 8 years ago?
This is totally illegal. But it shows you how incredibly desperate they are right now. Think of the Hunter Biden laptop. Think of the Chinese espionage. Think of all the Russian money to the Bidens. Think of 10% of the big guy.And the whole country and the whole world is seeing this. Why would they recklessly do this? Because if they're damned if they do, they're damned if they don't.
Let's be clear, folks. This is communist level shit. This is stuff that would make Mao, Stalin, Pol Pot, it would make them blush.
We're not some banana republic, guys. We ar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e're supposed to be that shining city on a hill.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at still gives hope to the free world as we know it. And yet look at what we have become today.
This thing opens up a whole Pandora's box here. And I don't really think the left understands what they're getting themselves into.
You're not going to stop 100 million people. There's going to be 100 million people that will walk on broken glass and through fire to vote for someone other than this corruptBanana Republic administration.
Do you honestly think that this makes us scared? Do you honestly think that we're worried about this? Do you honestly think that we don't see exactly what this is? No matter what you've thrown at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t Steve Bannon, at myself, at Roger Stone, at General Flynn, at Paul Manafort, at all the rest of us, we still keep getting bigger and we still keep coming back every single day.Time and these patriots from the people of East Palestine to the people of Waco to the people of Pennsylvania all across this entire nation we see you and you know what we say bring it on
I asked the former president does he plan to turn himself in David he said you take care John and then he hung up on me
所以这个大家就猜测这次川普他会让就是让他们给他照那种mugshot那种收监照会 会让他们给他戴上手铐，穿上那个橘色的那个囚服，就是把这个被逮捕的所有这一切像一个戏一样演出来，让大家看一看他所受到的政治迫害，然后激起他的那些支持他的民众的那个给他更加支持他给他投票的那个心，因为他是在为这个国家做出牺牲。
的确不可否认，川普被逮捕的行为会让人家觉得是最高级别的政治迫害，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美国前总统被起诉，而且起诉原因还是这么一个奇奇怪怪的。这不是之前就已经讲过他没有付这个人封口费，然后这件事情就是子虚乌有嘛，就算有可能也是他的律师为了自己省事儿，在一个奇怪的方式操作完成的。就是我很好奇，就是这个法官他怎么会做出这么大胆的举动，是他个人的还是后面有更大的深层政府要求他这么做的？
这个法官就是所谓的那个索罗斯提供资助选上的这种非常极左的法官吧。另外整个的那个陪审团，这大陪审团也是就是几乎都是左派那些人是占据的，所以他们对川普都是有偏见的。然后这个案子又是8年前的一件事情，就算是川普给这个 Stormy Daniels 所谓的风暴女付了13万的封口费，他也不是什么好像是一个刑事事件呢，就是他的借口是他这个封口费算在了法律就是 legal expense 里面，就是法律开销里面，好像这个事情他以这个为把柄来起诉川普。
我
这令人匪夷所思，这对我们来说是可能会算作一个道义上的事情。假设川普跟这个风暴女真的有一腿的话，他也是一种道义上的事情，牵扯不到刑事案件是吧？但是拜登家族他跟那个那个中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中共的那些那个政治寡头
关系呀，
那些商业关系那跟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呀，那个是出卖国家利益呀。所以这个
我
非常的 double standard 呀，你说
我就说尤其是刚才他们放出了这个拜登还有就是他儿子小拜登他们就之间跟其他集团的关系在对应回川普的事情，我就想到一句话，就是窃国者侯，窃钩者诛，就是你犯了很小的罪的时候你就被判死刑，但是如果你真的就是干了一票大的，那你可能还当了总统。就是中国的老话其实在这个时候又应验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窃国者侯。
对，而且你要把就是川普被起诉还有拜登家族那些在海外的腐败交易这些事情你说给街上那些路人，特别是在洛杉矶这个在加州这样很左的州吧，很多人是反川的，很多选民他是看着主流媒体长大的，所以他那个满脑子灌输的都是川普怎么坏那个，所以你把这些问题给他事实给他摆在面前，对他的那个观点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就是人他是先入为主的，而且你说以事实和雄辩来改变一个人的那个观点，这个好像是那么回事，但现实中它不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个事实是可以扭曲的，你的数据都是可以精挑细选，都可以去怎么说呢，这个数据不是说它捏造，但是它是可以是以一个片面的数据来说明一个片面的观点，所以到现在这个社会你已经没有办法真的有什么事实和雄辩来真正的改变一个人的观点了。
我又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中国的古老寓言，就是大家都说眼见为凭，但其实眼见不能为凭，就是人的先入为主观念会影响你的。就是庄子有一个小故事是说，有一个人把那个粪桶，就是以前他们古人上厕所的那个马桶，然后 特别把它刷干净，刷了十次百次让人家看，我把它刷得非常干净，你看我亲眼看到我刷得很干净，可是用他煮的饭所有人还是不敢吃。就是我们把事实摆出来，我们用雄辩，我们用所有的方式告诉大家川普其实没有罪，但是你的观念就觉得哦，川普是一个粪桶，你就是不敢吃它嘛，就是你不会去吃那一碗饭。就是像那些极左的人，他们接受了主流媒体不管是洗脑或者是已经产生成见之后，你把它洗白100次1000次，他还是觉得它是脏的。
所以说这个国家分裂到这种程度，就是谁也 说服不了谁。
就的确，就古人就告诉你了，其实我们不相信眼见为凭的，就你把事实摆出来，每个人的观念还是洗不掉的。
对，但是那个共和党人已经反击了，说你们开了这个起诉川普的先例，那你们拜登家族也很多把柄啊，你们的那个我们掌控的就是保守派的一些那个法官也可以对你们拜登家族甚至拜登本人提起诉讼啊，所以这个事情到现在拜登有没有表态，他好像表示了一点关注，但是他没有明确表态支持或者是不支持起诉川普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利害关系他可能也知道，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家族也不干净嘛。
不过就像我刚才的问题，就是这个背后到底有没有其他人的操作，就这个是真的就是一个临时偶发的，还是说他是精密计算过的？川普要选的，然后我们牺牲拜登，然后让那个川普跟拜登两个人都坐牢，两个人去狗咬狗，到时候民主党可以派出他们更理想的人出来，这也是一个可能。
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是各方面因素凑在一起，他也不是偶然的，但是你说他就是一个人计划的也不是，可能是各种机缘，最后因为就是他们想起诉川普这个事情已经搞了多少年了是吧，自从川普上台以后就一直
就
不断的想把他怎么怎么样，
他的律师赚死
了。所以这个只是其中一个案子被那个立了案了，同时又正式提起诉讼了，他还有好多其他的案子呢。其实好多其他的案子好像比这个性质更严重，不知道为什么他偏偏选了这么一个所谓的即便是定了罪也是一个 misdemeanor， 就是一个轻罪那么一个东西来提起一个刑事诉讼。他引用了一个很偏的一个什么法律条文，就是说如果你篡改了你这个你捏造你这个法律费用的话，就升级为一个重罪了怎么样的。所以就是整个这个事情就像川普他发的声明啊，这就是一个 witch hunt， 就是一个那个猎巫事件，我不知道 witch hunt 还怎么翻译，反正就是
对，
就是没事找事就找茬的那么一个东西。但是因为对他们对川普发起了这么多的法律诉讼，早晚有一个得中招，所以也具体是哪个中招已经无所谓了，已经叫那个证已经没用了，反正他总会得找一个案子能给他立案，能给他
对
indictment， yeah，
反正就是不让川普称心如意的好好参选了。其实不管有没有真的定罪，这中间他就必须花很多精神在应付法律诉讼，这个都是讲白了就是选举操作了。对，
是，但是呢，川普他肯定也会。川普是一个不会轻易被打败的人，他肯定会利用这个时间把自己给树立成一个 martyr， 就是那种殉道者那样的一个形象，会激起民众对他的更大的同情和支持。他说川普的律师说他将于下周二到纽约去自首，因为他是常年住在那个佛州的海湖公园他的那个庄园里面马尔拉多，所以他会自己去飞到纽约去自首，然后呢他也不会被戴上手铐，就会一切就是平静的就去登记一下，然后就用到 bail out 可能就放了，但是你这个过场得走一下。 我是看到是有这样的报道，这个是 Financial Times 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报道。如果是这是他律师说的话，那可能就是这样嘛。我们就只能拭目以待了，看看加辛加尔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我们真的是每天都觉得好像没有新鲜事，但总会爆出一些新闻让你就是瞠目结舌。不管是川普被起诉，或者是就是在这边，马英九去了武汉，然后蔡英文来了洛杉矶，或许还真的会有一些让大家惊讶的事发生。
我觉得这个出奇的平静，哎，美国人接受这个事情出奇的平静。当然那些。对川普被起诉这个事情，当然那些那个怎么说呢，那些政治名嘴肯定是这两天是
很忙，
对，到各个电台媒体上去上镜，包括自媒体，但是那个大众还没有一个渠道可以反映。我看到我们这 local 的一个 Fox 11的电视台去采访了呈现那边的一些民众，大部分民众是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城县那边是加州唯一的共和党的大本营，所以那边的人比较支持川普吧。但是大家还是蛮理性的，没有说要发生内战的这种情形，所以还好。
就是我本来预期会有一些挺川人士，就是去不能说示威啦，就是可能去支持，因为好像他被起诉之后，海湖庄园是有一些民众，去挺川的，有一些小部分的人去，就是声援吧，用声援可能比较恰当，就是去声援川普。但我们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那这个也没有形成说一个有组织或者是大规模的人出来挺川。对，
对，也许。大家还在 shock 中，还没有缓醒过味来，也许下周会有一些什么突发新闻。给大家看一些拜登吧。这个拜登是一个有趣人物，我觉得他有很多有趣的录像。这个是去年的一个啊，有不知道是哪位网友做的一个关于拜登的一个，就不是真的啊，他这个话外音是装作是拜登的那个security 就那种保安人员在在指导拜登要怎么走，因为他是如此的老迈，他连走路的好像都得需要别人来指导。先给大家看这个去年的这个视频，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年就是前两天流传出来的一个类似的视频。
就跌倒了吗？我只要看到他走路，我都担心他跌倒。
对，Eagle就代表总统了，总统出来了，下飞机了。Eagle has made it down the stairs. He was a little wobbly at the end, but he made it. Eagle appears to be very disoriented today. We're going to need to do like last time. Disoriented. 不知道南北东西南北的那个状态。
哦，要给他指引。
你指路啊，你往这儿走。
Okay.
他没往那儿走，
对，他是没有听到还是？
这肯定是一个网友做的一个搞笑视频，
配音很有趣。
他这个配音显得又很像是那种特勤人员的那个声音，但是实际上又是搞笑的。
就透过那种通讯器在传呼，
但是最近川普去参观一个工厂，的确发生了这个类似的事件啊。因为这个保安人员他的那个他说话正好被话筒录下来，所以虽然不像我们刚才听到那个配音那么搞笑，但是也是类似的这种情形，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一个胖胖的啊，胖胖的陪着总统在走路。
Down the ramp.
哎呦，抱歉，跑掉了。
Yes, sir. Down the ramp.
告诉他怎么走。
We have people lined up on the left over here.
左边是什么？右边是什么？
Your mark is going to be the blue one to the left.
How y'all doing? 往哪儿走？你的 mark.
You got a blue mark, and that's okay.
你必须走到你的那个 mark 上。
Yes, sir. I'll help you get started.
我会帮你开始，就是整个这个就跟其实刚才那个情形差不多，只不过这是一个真实的工作人员，我可能就是那种谍战片，然后权谋电影看多了，我甚至有一点怀疑这是拜登故意做出来的假象，假设他要躲避掉他的那些政治刑责，他可以用失智啊。 或者是他的意识不清楚了，来躲避他即将可能会面对的刑罚。你看他连就走到定点他都做不到了，他怎么可以为他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呢？<笑>
对啊，那是更深一层的阴谋论了。这个永远这个阴谋论没有也是没有止境的，你可以无限的去猜测，我只觉得蛮搞笑的。<笑> 另外看一下这个啊，最前两天田纳西的纳什维尔发生了，纳什维尔的一个 private school， 还是一个好像一个私立学校也发生枪击案，然后上面是警察去最后击毙了那个枪击案的那个枪手，下边是德州那个 Uvalde 那次枪击案是去年发生的，这个警察在外面等着就不敢进去，就所以是两个鲜明的对照，就是。 显然，这个纳什维尔的警察和德州这个地方的警察相比一下，太勇敢了。他那个学校好像还是一个，就是基督教的学校，对对，还是一个信仰，基督教学校。嗯。你看，还躲在前面不动。哇！所以当警察不容易啊，真的是要。
面对生命的威胁，
对，你说下边这个德州的 Uvalde
这警察怎么能胆小到这种地步？一大堆的人都不敢冲进去。如果你不说他是警察，我会觉得他就是保安，就是没有经过特别训练普通的私人保安，所以他们不觉得他们需要卖命。可是如果你真的作为警察，你是宣誓过我必须要保护人民的，那的确就得像那个。
第一次这个田纳西州这边的警察做的事情一样，他必须去冒危险救人。对啊，因为这是你的天职啊，你要当警察嘛，你这就是你的职责。是，要不然你就去当保安就好了，你站报的保安就可以了。是，你挣这份工资，你要做这份做这个职业，你却到了危险的时候你却不出头。
变成一个缩头乌龟，德州本来是给人印象是一个很彪悍的地方，结果却是这样的缩头乌龟。而且田纳西州，我会觉得它很温和，我就只会觉得乡村，我没有想到他们的警察反而这么给力，就是刻板印象还是不靠谱的。是的，但是田纳西那里的人，这个人。
我觉得你是不是民风还是很淳朴的，因为我以前在那上过学嘛，所以那里的民风还是蛮淳朴的，至少在20年前，那里的老百姓还怎么说呢？就是典型的美老百姓，很爱管闲事儿。你要在街上待久了，他就会出来问你有什么状况啦，怎么样？车要崩吗？车要坏了，立刻有人陌生人就给你帮忙来说啊，你的车抛锚了，因为我们留学生一般都不太会修车什么的，车一坏了，而且也没钱，都买了旧车。 车一车抛锚是经常的事儿，那一坏了，人家就在那等一等，自然就有人冒出来就来问你了。而且人家都就是都很 handy， 人家都很会修车什么的，不像中国人这方面，特别是学生啊、知识分子啊，就手特别笨嘛，对，就四肢脑子很发达，对，手很笨，什么也不会做。
在美国人就是又会修车、打家具啊，什么装修房子什么都会那种啊。所以，我之前看了一本书，他就讲说，这个美国可以打赢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全民都会开车。开车需要懂基本的机械原理，就是我觉得我好像不会啊，但是好像美国人他们当时二战的时候开车是每个人都会开，所以他们。 都会修机械，所以真的在打珍珠港事件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航空母舰坏掉了，可是就是所有的工人就上去花三个小时把航空母舰修好，然后各干各的，就我会修这个我会修那个，就用他们平常的机械知识把航空母舰修好了，三个小时之后又 起航，然后载着飞机去把那个日本军打败了，就是因为全民都会修车。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就是美国人他们在这边动手的能力特别好。
对，但是现在的美国人也在退化，所以再过十年的话，恐怕美国人就没有这种精神了，动手精神了。
尤其如果都是换成特斯拉，也不需要修了，他就是电脑在操作啊，没有那么多机械了。实话说，对，
是啊。OK， 现在我们就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到了周末了，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
拜拜。